啊，我记得不错，应该是2001年还是2002年初，但已经是十年前了。
啊，我记得大约是2001或者2002初的时候，大约是10年前。
啊，那一次讲完以后，这个被人家做成光碟，所以在国内有很多人在传哈。
所以那次讲完之后，制成光碟，在国内有很多人传。
啊，所以我这一次在这里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的负担非常非常沉重。
所以今次同弟兄姊妹交通这个题目，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沉重。
一方面我心里面非常喜乐，我又回到弟兄姊妹中间来看你们哈。
一方面我好高兴能够来到弟兄姊妹中间来睇你哋。
啊，好像一年才跟大家见一次面，
好似一年同大家见一次面。
啊，但是我这次来的时候，有个弟兄说，有很多人如果参加的去年、今年，很多人就不来了。
有对个弟兄话，上一年嚟参加过，今年好可能有好多都冇嚟到。
所以我不晓得你们在座有多少人去年有参加的，请举手。
去年有参加的请举手。
哦，都还活得好好的，感谢神。
都还活得好好的，感谢神。
啊，他说因为很多人不来，是因为觉得听得没有用哈，来了听到也没有用。
因为好多人话，我觉得唔嚟，因为听到冇用，嚟都冇用啦。
啊，弟兄姊妹不要灰心啊！
弟兄姊妹唔好灰心。
啊，我们这个人就是在软弱中，在罪恶里所生的。
我哋呢个人系喺软弱喺罪恶中所生嘅。
啊，主耶稣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
主耶稣从来冇放弃过我哋。
只要主耶稣对我们不失望，对我们不放弃，我们对自己就不要放弃啊！
只要主耶稣对我哋唔失望唔放弃，我哋就对自己唔好失望。
啊，我们可能站起来了又跌倒了，站起来了又跌倒了。
我哋好可能系站起身又跌倒啦，站起身又跌倒啦。
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越站越稳。
但系我哋发现，我哋越站系越稳。
哦，我们虽然这个不是百战百败。
我哋虽然唔系百战百败。
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智，就算我百败，我还是要百战。
就算我有一个咁嘅心智，我哋就算百败都要百战。
虽然我输了，我还是要起来。我知道主是得胜的。
虽然我输了，但我哋要知道。主是得胜的。
以前20多年前我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
在20多年我在另一个教会的里面，
有一天晚上 我跟于师母刚刚到那个地方去，刚刚搬到美国加州来。
刚刚那时候我是搬到美国的加州，跟于师母在一个地方。
我们加入了一个小小的聚会，人很少哈。
我加入了一个小小的聚会，人很少。
他们为着我们突然这一对夫妻来，他们很高兴。
他们突然发现，有一对夫妇这样来，他们很高兴。
然后我们一进来就投入了服事，所以他们更高兴。
我们后来一起投入了服事，他们更高兴。
我记得那天祷告会完回去的时候，我们坐在传道人夫妇的车上。
我记得那次有一次聚会之后，我们坐在传道人夫妇的车上。
这位师母就一路上感恩，说神把我们带来。
那个师母就一路感恩，就说神将他们带来。
然后他就说，他这么多年来都在软弱枯干的里面，最近突然一下子好像很喜乐很满足。
他就说在多年都是软弱枯干的，但忽然间就起落就复兴嚟啦！
当然他试着想要说，因为是主把我们带来，但是我们不敢当。
但系佢想讲系主将佢带嚟，但我哋觉得唔敢当。
那这时候他的弟兄呢，在旁边就跟他讲，他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
嗰阵时就佢弟兄就喺身边，佢话：我同你讲一个故事啦。
他说：从前有一个人呢，他饿得不得了不得了。
佢就系话：从前有个人饿到不得了不得了。
结果后来有一个很好心的人就请他吃包子。
后来有个人请佢食包。
他就一个包子吃了，两个包子吃了，三个包子吃了，
他就一个两个三个的包吃了。
他吃了十几个，
他吃了十几个，
到最后他终于吃饱了。
到最后他终于吃饱了。
然后这个人就说，这个吃饱的这个人就说，
吃饱的人就说，
他说我早知道这个包子会让我饱的话，我应该先吃他的。
他说早知道这个最后的包吃饱了，我就总之吃这个先。
例如说第十五个包子叫他饱了，他就说我早知道先吃这第十五个包子 就好了。
他的意思就是话食到第十五个，佢就话早知道食第十五个饱啦，我就总之食第十五个先。
这个传道人很有意思哈，他说这个傻瓜。他忘记了他第十五个能够饱，是因为前面吃了14个。
他说这个传道人就说这个傻瓜，他如果第十五个饱的是因为前面有14个。
不是因为吃了第十五个才那个会叫他饱，是因为累积出来的。
不是因为叫第十五个叫他饱，是因为累积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得胜很少有的时候是突然的。
我们的得胜很少是 突然间嘅。
哦，那样子的得胜，常常有的时候不能持久。
有我哋间中嘅得胜，有时都唔能够持久。
而是我们里面生命里面真正长出来的得胜，那个东西是能够持久的。
到我哋生命里边生出嚟嗰个得胜就比较持久。
哦，外面一些难处的去除，让我们得平安，那个平安常常是短暂的。
外边嗰种嘅得胜嘅平安，我都是短暂的，
但是因为建立起跟神之间的真信心、真关系啊啊，那个的平安是真实，是比较可以持久的。
是建立了同神之间的真的平安、真的喜乐，那个之间的关系呢就持久了。
所以我希望年轻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灰心。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千祈不要灰心。
其实我对你们讲话的时候，主自己也在我里面对我说：“你不要灰心。”
其实当我同大家讲说话的时候，主就在我里面同我讲。你不要灰心
啊，因为我们最近常常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觉得这个世代在打一场很艰难的仗。
因为我常常有个感觉，这个世代打一场很艰难的仗。
我觉得整个世代是这样快速的在往下坠。
我发现整个世代是快速的向下坠。
神家属灵力量的成长根本赶不上这个世代的堕落。
神家里面生命的成长是支持不到这个整个世界的坠落。
不要说一般弟兄姊妹的成长速度很慢，
不要说一般的弟兄姊妹的成长速度很慢，
常常觉得连神家的领袖都长得很慢，
甚至觉得神家里面的领袖都成长得很慢。
更不要说很多的时候还看见很多教会里面神家的领袖彼此勾心斗角，彼此斗来斗去的，
就更加不要说神家里面有些领袖彼此斗来斗去勾心斗角。
哦，所以 我很多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看到神家的情形，
所以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见到神家这样的情形。
我们真的是在打一场很艰难的仗，
我们真的要打一场很艰难的仗。
你发现仇敌用所有的力量在这里破坏这个世代的儿女，
你看见 神的仇敌要将所有的力量要破坏神家。
我常常听到很多人都说年轻人怎样年轻人怎样，
很多时候我听见人说年轻人怎样年轻人怎样。
哎呀，现在年轻人堕落得太厉害了，现在年轻人太不顺服了，现在的年轻人太怎样太怎样。
现在的年轻人太堕落太不顺服了，怎样怎样怎样。
其实一点不是只有年轻人的问题，这是这个世代的问题。
其实这个不是只是年轻人的问题，是这个世代的问题。
我们真的在打一场很严肃的仗，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打一场很严肃的仗。
你看最近经济的 tsunami，这个财务危机，
你看见这个经济的这个波浪，这个海啸，金融的海啸多大，
造成了多少国家的赤字，
仲剩几多几多嘅国家嘅喺度咧，有限制。
你看美国赤字、欧洲赤字，现在亚洲有很多国家赤字。
你睇美国赤字、欧洲赤字、亚洲都赤字。
啊，看起来中国很好，但是很多专家都说那是很危险的，很假装的好而已。
你睇下，以为好多中国几好，但系好多专家话其实假装出嚟几好。
我二十多年前在加州的时候，加州政府钱多到一个地步退税给我们了。
二十几年前我去到加州，加州政府多钱到一个地步。退税给我们，
现在穷到一个地步什么东西都不给我们，
现在穷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给我们。
你教育经费砍了又砍，砍了又砍，
教育经费减又减，减又减。
你发现很多的国家都在赤字危机底下，
你看见很多的国家都在这个赤字的危机的里面。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今天很多教会里面属灵的情形也是在一个危险的赤字底下。
你看不看见现在的教会，神的家里面都在这个赤字的里面，
教会属灵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应付教会现在的问题，
教会神家的力量根本没办法应付这个情况。
连年轻人心里面的渴慕，很多弟兄姊妹的难处，教会没有力量去解决。
连年轻人的渴望，弟兄姊妹的难处，教会根本没办法承担。
讲台的供应不够，聚会里面不够喜乐，聚会里面不够释放。哦，弟兄姊妹，很多人里面的渴慕得不到满足。
讲台的信息，弟兄姊妹的喜乐根本是不够支持。
所以我们今天在打一场很严肃的仗。
所以我们现在是打一场很严肃的仗。
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次来之前写信，给这边的同工们说，请求你们，如果可能的话，禁食祷告。
所以我们当我今次写信给我们香港的同工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禁食祷告。
因为我们今天缺的不是听更多的道，
因为我们今天缺少的不是听更多的道，
我们今天缺的是道能够成为肉身。
我们今天所缺的是道成了肉身。
我们今天缺的不是听道，
我们今天缺少的不是听道，
我们缺的是脚踏实地的行道，而且活出这个道来。
我们缺少的是脚踏实地行出这个道来。
我们需要的是耶稣，
我们需要的是耶稣。
哦，弟兄姊妹啊，我真的是请求你们这几天 天都为这个聚会祷告。
弟兄姊妹，我真的恳求你这几天都为这个聚会祷告，
不光为着你自己祷告，
不单止为你自己祷告，
要为着我们众人祷告，
为着我们众人来祷告，
要为着这个世代所面临的挑战祷告，
为着这个世代所面临的挑战来到祷告。
如果我们再不长进，
如果我们再不长进，
如果我们的长进再不够快的话，
如果我们的长进再不够快的话，
我们几乎可以看得见前面有一个很可怕的危机要临到神的儿女们。
我们几乎可以看见前面一个非常之大的危机临到神的儿女。
今天在北美已经很多的教会已经没有办法撑了，
因为在北美的时候已经很多的顶很多的教会都没办法了。
同性恋进到教会里面，
同性恋进到教会，
年轻的孩子婚前同居的现象到处都是，
年轻的婚前同居的现况是很普遍。
年轻的孩子们进城在网络进城在这种电玩电动玩具上面出不来，
年轻的弟兄姊妹浸沉了在那个网络浸沉了在那个游戏机那里出不到来，
大人在色情网络上被捆绑的也到处都是，
大人的在被色情网络所捆绑的是到处都是。
就是以前这些东西是人连提都不好意思提的事情，
以前这些东西连提都不好意思提的。
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谁敢跑去买一本黄色杂志，那好像做小偷一样。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谁敢胆去买一份黄色的杂志，好像做小偷的一样。
谁会看这种东西，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
个个都睇嗰啲系不得了嘅事。
你看现在的人几乎在电脑房里面，他关着门在做什么，你不知道的。
但现代嘅人呢，有电脑关咗门，你基本上唔知佢做紧乜。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时代啊！
呢个系非常可怕嘅世代。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要讲到归回、重建与复兴的时候，
所以我哋讲到归回、重建同埋复兴嘅，
你千万不要以为跟你没有关系啊！
你千祈唔好以为
跟
我们
每一个人都发生关系，
同每一个都发生关系。
我们都需要主耶稣怜悯我们，
我哋都需要主耶稣怜悯我哋，
让这些道在我们身上产生真实的祝福，
让呢啲嘅道喺我哋身上发生真实嘅祝福。
因为耶稣来，
耶稣。
他第一次讲到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第一次是路加福音十章第八第三十八节，
他说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
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可以看见，叫受压制的得到自由，
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能够得看见，被掳的得自由。
弟兄姊妹，你看见在以色列的历史上，
你看见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
第一次发生那么大的一个受压制的局面，叫做在法老的底下做奴隶，
第一次发生是这么大的压榨的情况，就是在法老的手下。
神差遣摩西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神就差遣摩西和法老说用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他整个被法老埃及督工辖制的，
被各个的法老的那个整个的埃及的那些督工限制着。
而以色列历史上第二次大的一个失败，就是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
第二次神的儿女失败的，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
他们从应许之地迦南美地被带到巴比伦去了，
他们从应许之地迦南的美地被带到巴比伦
，你们 读约书亚记知道迦南美地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形容词，
你们看见约书亚记形容迦南美地有很多很美的形容词，
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
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
讲到那块地是满有神祝福的地方，
讲到这块地是满有神的祝福，
而且他说了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直到年终眷顾那地，讲到那是一个充满神同在的地方，
就是说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这个地，就是耶和华祝福。
但是神的百姓从应许之地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但神的百姓从应许之地被掳到巴比伦，
不仅仅离开了那一切圣经上所应许的丰盛的祝福，
不单止离开一切在圣经里面应许的丰盛的祝福，
他们从神同在之地被掳到偶像之地，
他们从神的同在之地被掳到偶像之地，
他们从神的儿女这个尊贵的地位变成巴比伦的奴隶，
他们从神这个尊贵的儿女的地位去到巴比伦这个奴隶。
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这两次大事，一个大受压制，一个被掳，
所以两件以色列的大事，有一个大受压制，一个被掳。
弟兄姊妹，当耶稣来的时候，
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
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
他不仅仅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
他不单止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
他要叫一切被掳的得到释放，
他叫一切被掳的得释放，
叫瞎眼的可以看见，受压制的可以得到自由，
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
所以今天我们新约来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
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
当我们来读归回重建与复兴的时候，
当我们读归回 重建同埋复兴嘅时候，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安慰和依靠。
我哋有一个最大嘅安慰同埋依靠。
就是耶稣，就是那位最伟大的释放者。
就系主耶稣，就系嗰个最伟大嘅释放者。
没有一个难处，他不能够为我们解决。
冇一个难处，佢唔能够同我哋解决。
没有一个捆绑，他不能为我们释放的。
冇一个嘅捆锁，佢唔能够同我哋释放。
没有一个锁链，他不能为我们除去的。
冇一个锁链，佢唔能够同我哋除去。
他说我来就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
佢话我嚟就系叫被掳嘅得释放，
就是要叫受压制的得到自由，
就系叫受压制嘅得自由。
所以我暂停一下。
所以我再讲，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问自己。
所以我哋每个人都要问自己，
在你今天晚上来这个聚会的时候，
当你今天晚上嚟呢个聚会嘅时候，
我们知不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被掳的情形？
我哋知唔知道我哋喺生命里边有冇被掳嘅情形？
在我的生命，在我的生活中，我是不是活在被压制的 局面底下？
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被压制的局面？
你不需要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你不需要告诉我你的答案。
我只是想请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很认真的在主的面前，我们面对这个问题。
我只是很想弟兄姊妹很认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到底在我的生命，在我的生活中，有没有被掳，有没有被压制的情形？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有没有被掳、被压制的？
被掳就说到不自由，
被掳就是讲到不自由
，受压制也说到我们有捆绑，我们不自由。
就是被压制，就是我们有捆锁，不自由
，到底什么叫自由？
究竟什么叫自由
，你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都喜欢追求自由。
你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都追求自由
，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独立 independent跟 freedom 搞混了。
我们很多时候将独立和这个自由搞乱了
，年轻人十几岁就说我要独立，我要独立。
年轻人十几岁就说我要独立，我要独立。
其实你们追求的不是独立，你们追求的是自由。
其实你们追求的不是独立，
你不喜欢人家管就是了。
你就是不喜欢人家管你
，独立是表示你成熟了，
独立就是你说你成熟了
，你能够去面对你自己的局面了，
你就能够去面对你的局面，
你能够扛起你该负的责任了，
你就能够扛起你应负的责任，
你已经成熟到有分辨的能力，能够有处理危机、处理挫折的能力了，
你就成熟到地步，你能够分别的能力去处理危机的能力
，今天年轻人喜欢是追求的是 freedom， 你不要管我，我想要上电脑。
好多的现在的年轻人是要自由，你不要管我，我要上网。
我想跟同学出去过夜，爸爸妈妈你要让我去，这个你只是想追求 freedom，自由。
我要去这里去这里，爸爸妈妈你不要管我，我要的是自由。
但是你不要以为自由是很随便的，
但你不要以为自由是很随便。
你们有没有任何年轻人要告诉我什么叫自由？
有没有年轻人告诉我什么叫自由？
既然在追求自由，那么告诉我什么叫自由。
既然你追求自由，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叫自由？
有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没有任何一个人？
什么叫自由？
什么叫自由？
嘿，我发现香港的弟兄姊妹很害羞哎。
我发现香港的弟兄姊妹好怕丑。
哦，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每次问问题，他们都不太回答。
每次呢，在中国大陆我问问题呢，每次都是咁样唔回答。
那是早期。
是早期的
。参加过几次，我参加过我们聚会一段时间的，现在问问题都会回答了。
参加过聚会呢几次之后呢，都而家都肯回答。
香港不是很自由的吗？你们怎么都不敢自由回答了？
香港不是很自由吗？你们都不肯自由地回答。
什么叫自由？
什么叫自由？
有没有人回答？
有人回答。随心所欲。
随心所欲。赞成他回答的请举手。
随心所欲，哪个赞成的？
一个。两个。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哦，好。那其他人是不赞成的请举手。
不赞成的请举手。
那其他人是干嘛？
其他是
我今年在这个新西兰聚会的时候
今年在新西兰聚会的时候
因为他们聚会是聚了很多人不够坐，所以在我的讲台前面摆了一些小椅子，坐了一些年轻人。
所以很多人去聚会不够坐了，就很多的凳子放在这里，很多年轻人就聚在这里。
我就问他们说什么叫自由，
我就问他什么叫自由
，在我前面一个稍微胖胖的一个年轻人马上就举手了，
有个肥嘟嘟的就在这里举一举手讲，
你看他们比你们自由一点。
你看他们比你自由。
我说什么叫自由，
他说什么叫自由，
他跟回答的跟刚才这位弟兄是或者先生是一样，他说就是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
跟头先所答的差不多，就是我想我去做我想做的。
那就是典型的年轻人的回答，
这个是典型年轻人的答案。
你能够去做你想要做的，
你能够去做你想做的，
但是自由绝对不是只有这个。
但是自由不是单指这个，
自由也是包括了你能够去做你该做的，
自由是包括你能够做应该做的，
你能够不去做你不应该去做的，
你都能够去做一些你 不去做一些你不应该做的，
这个叫真自由，
这个叫真正的自由。
所以自由不是 我能够随心所欲，我想干嘛就干嘛，
自由不是说随心所欲，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啊、那个不叫自由，那个叫放肆，
这个不叫自由，叫放肆、
啊、自由绝对不止这个，
自由不单止是这个，
他如果没有后面所说的，他能够去做那些我们该做的，能够不去做那些我们不该去做的，那个还不叫真自由。
如果不是包括后面的，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而去不做一些不应该做的，这个不是真自由。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十几年前在我们教会的时候，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在我十几年前的时候，
他在1989年天安门、这个民运的时候，他也在里面，
他就是1989年在天安门民运的时候都在里面
啊、然后这个六四事情发生以后呢，他就知道出了问题，他就想赶快跑到国外。
啊，六四的事情出了之后，他知发生问题就赶快离开中国。
啊，可是已经太晚了，学校这个不发成绩单给他，所以他没办法申请学校。
实在太迟了，学校不发成绩单给他，所以他没办法申请去外国。
啊，那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啊。
那当时他还没信耶稣，
所以他急得不得了，他就仿冒了一份成绩单，
他就急到不得了，就仿制了一个成绩单、
啊、连成绩单都可以仿冒的，我都不知道
他
就寄到美国去了，
连成绩单都可以仿制的，那就去了美国，
然后他就拿到了入学许可，他就跑出国了，
那他就跑出国了，拿到许可证。
他在美国、读研究所，
他在美国读研究所，
在他研究所快读完之前，
在他研究所快读完之前，
他信了耶稣，
他信了耶稣。
你知道当他信了耶稣以后，
你要知道当他信了耶稣之后，
这个新生命进到他里面，给他的第一个光照，给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为了他这个撒谎的事情去跟学校认罪。
新生命进到他心的里面，第一个要学的就是他要为了这个谎言要跟学校。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带来的结果是很可怕的，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带来的后果是很可怕，
因为 美国非常在乎诚不诚实的，
因为美国很在乎这个诚实的，
所以他的学位会马上被撤掉，然后他会马上被解地出境送回中国来，
所以因为他 很可能会立刻学位就没了，立刻递解出境，
所有这些可怕的代价他通通都知道，
所有这些可怕的代价他全部都知道。
但是我们的弟兄很可爱，他顺顺服神，
但系我哋嘅弟兄好可爱，佢顺服。
才刚刚得救，
就刚刚得救。
他有力量去做他该做的，
佢有力量去做佢应该做嘅。
啊，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呢个系了不起嘅。
所以当他跟他的那个教授委员会报告说他撒谎，成绩单是假的。
当佢同佢嘅教授同嗰啲委员会讲佢嘅成绩单系假嘅话，
学校就组成了一个审判团一样。
学校就组成一个好似审判团咁样，
就把他叫来讨论这件事情，
就叫他来去讨论这件事。
那天那个主席，那个他的指导教授说：“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可以给你带来的结果？”
那个主席就是他的论文的指导教授，他问他：“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们弟兄说：“我都知道。”
我们的弟兄说我都知道。
那个主席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主那个主席就问他了：“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哎呀，我们弟兄那天做了一个太好的见证，刚得救不久的弟兄啊，
那个刚得救不久的弟兄呢，在那天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
他说八九年我在天安门的时候，
在八九年我在天安门的时候，
哦，我看见外国记者在这里访问那些民运领袖们，
我见到外国的记者在访问民运领袖，
他说你们在追求民主追求自由，
他们在追求民主追求自由，
那能不能请问你到底什么叫自由，
就请问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
哦，他说他听到那些民运领袖回答个老半天，他都听不懂什么叫自由。
他就听那些民运领袖答了老半天，他都不明白什么叫自由。
他们在追求自由，但是对自由却讲不出一个正确的定义来。
但他们追求自由，但是对自由却讲不到一个正确的定义。
然后我们的弟兄就跟这些外国教授讲，他说从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知道什么叫真自由。
而我们的弟兄就从那些 教授咁讲，从我信耶稣之后就知道乜嘢叫做自由。
就是那个真自由，让我今天敢站在这里向你们认错。
就系叫嗰个真嘅自由，就叫我哋今叫我今日能够喺度答认错。
那天是一个伟大的见证，你知道吗？
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呢个好伟大嘅见证？
所有的教授听得都非常的感动，震惊这个人的诚实。
所有嘅教授都听见都好震撼呢个人嘅诚实。
但是校有校规。
但校有校规，
还是把他开除了。
但仍然将他开除。
但是学校教授们又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
但教授又开另一个特别的会议，
用一个特别的方法又特赦了他，把学位还给他。
又用一个特别的方法特赦了他，又将学位还给他。
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自由？
究竟乜嘢叫自由？弟兄姊妹，
真的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真的唔系我想做乜嘢就做乜嘢，
而是我能够自由到一个地步，我该做的我能够去做它。
我哋自由到一个地步，应该做嘅我能够去做。
我并不是只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我唔系立志由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乃是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善的，我里面不仅知道，而且有力量就活出它来。
唔单止我哋里边知道乜嘢系对嘅，乜嘢系善嘅，我亦都有力量行出嚟。
当我知道什么是不该做的时候，我有力量却不该做。
当我知道有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我也都有力量不去做。
所以亲爱的年轻人，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年轻人，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里面还没有这个自由，都说出我们是某种程度的活在被掳的底下。
如果我们里面都没有这个自由，或者我们在里面都有某种程度的捆绑，
其实旧造的人，旧造的生命，
旧造的人，旧造的生命，
其实都是常常活在被掳的情形底下，
常常会在被掳的情况底下。
这是我们旧造生命的特性啊。
这个是我们旧造生命的特性。
其实我们的，你看我们的性情，
你看我们的性情，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辖制它，是不是？我们都没有办法管束它。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管辖它。
脾气。
我哋嘅脾气
要发就发，
要发就发，
你就说到你是脾气的俘虏。
你好似话你系脾气嘅俘虏。
你看很多人弟兄们看到一些不该看的画片，眼睛没办法离开，说到你被掳。
就好多弟兄们见到一啲唔应该睇嘅画片，影片就唔能够离开，好似你被掳。
我们心里面有一口气，非要争，非要争，就是不肯原谅别人。你说到你被掳。
我哋里边心口有一气，系要争，系要争，唔能够原谅别人，就系我哋被掳。
你被苦毒所辖制。
我哋被苦毒所辖制。
我以前我记得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跟于师母经过旧金山的时候。
有一次我同大家都讲过，我同于师母经过旧金山嘅。
那个时候我们在旧金山上班，下班的时候经过旧金山一条最大的很大的一条街叫 Market Street。
嗰阵时咧，我系喺旧金山翻工嘅，每一次放工嘅时候都经过。旧金山最大的街 Market Street
旁边常常有一些 homeless people 那种无家可归的游民，
就是很多露宿者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很喜欢喝酒，要了钱就去喝酒，
他就很喜欢饮酒的，还在喝酒
那天我们走路经过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就拿着酒这样一直这样喝
那天走路经过就见到一个一路饮酒一路饮酒，
他不是畅饮他是已经没有了，在那里想把最后一滴甩出来，
他不是在畅饮，是还有一滴他都想滴埋出嚟去饮。
他这个后来甩不出来的时候，他就啪一下把瓶子打破了。
就是他最后嗰滴都滴唔到出嚟，就突然间就将那个樽都打烂。
他就拿那个碎片起来，这样舔一舔。
就是将个碎片用条脷嚟舐。
那个 alcoholic 那个酒精在他身上是一个这么大的捆绑。
这个酒精在他身上几大的捆绑。
我们住的附近有一个中国生意人，生意做得很成功。
在我住的附近有个中国人，他的生意做得很成功。
可是他被烟捆绑得不得了。
就是他被烟所捆绑到。
他长了咽喉癌，都在这里找了一个洞了。
长到咽喉癌在这里都开了个洞了。
他还是忍不住的要把烟插到这里，一直到他死为止。
他都忍不住将烟插在个洞里，直到他死为止。
讲到在他身上的捆绑，
讲到他身上的捆绑。
我二十多年前有的时候就被人家拉到赌场去帮忙去救他的孩子，要把他从赌场里面救出来。
二十多年前我就有个请求，我就去到赌场那里将那些的 赌人那些拎他出来。
很多人各式各样的东西捆绑。
各式各样，有很多人被各式各样的捆绑
一些坏的习惯，一些坏的性格，一些坏的思想，一些坏的情绪，
一些坏的习惯，坏的思想，坏的性格，坏的情绪。
所以我刚刚问说，到底我们有没有捆绑？
我哋刚刚就问大家有冇捆绑？
如果有的话，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有嘅话，我哋都求主嚟帮助我哋。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自己好得很。
你千祈唔好以为你自己好到不得了。
我们需要主耶稣帮助我们哈。
我哋需要主耶稣帮助我哋。
那我们这次要借着以色列的历史。
我哋要借着以色列嘅历史。
他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因为拜偶像，因为不顺服神，因为得罪了神。
我哋因为佢哋拜偶像，唔顺服神。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
他们在那边受了七十年的这个辖制。
在那里受了七十年的辖制。
然后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容许他们回来。
日期满足的，神容他回来。
所以我们从他们被掳的故事，从他们归回的故事，从他们重建的故事，我们来看我们今天个人、家庭和教会，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这些被掳的情形。
就是我们从他们的被掳归回重建这个历史，看看我们的个人家庭和教会怎样的重建。
我觉得这跟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跟我们目前的处境太吻合了。
我们发现这个故事跟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太吻合了。
在我出国前几天，我那天上网来看看香港教会的这个网站。
在我们之前的几天，我们上网去看看香港的网站。
教会的网站。我才知道江弟兄今年二月份已经来这里讲过了。
我才知道江弟兄刚刚在过去的二月在这里讲过。
然后听说陈希珍弟兄十月份密集读经班，又要读离希米记。
听说陈希珍弟兄在十月的密集读经班都读离希米记。
而我是完全不知道的情形底下，两个月前三个月前跟弟兄们讲说要讲归回重建复兴。
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在两个多月前跟弟兄讲我要在这里讲被掳归回这个和重建的。
我相信这是神特别的意思。
我相信是神特别的意思。
不晓得是因为你们被掳得太厉害呢，所以神用密集班来打三棒呢。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捆绑得太犀利了，是要用一些密集班来打击他。
还是这个因为神要大大复兴你们，所以连续用这个三个人的信息都是围绕这个主题。
定系话神要大大嘅复兴你哋，三个人都系围绕呢个嘅信息。
我希望是后者哈。
我希望系后者。
我们希望都在主的面前被主复兴过来。
我哋希望我哋喺主面前都被恢复过嚟。
我们读几节圣经。
我哋读几节圣经。
我们请翻到历代志下。
我哋请翻到历代志下。
我们看历代志下最后一章三十六章。
我们看历代志下最后一章三十六章。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他们被掳的情形。
我们先看他们，简单看一下他们被掳的情形。
第三十六章十七节。
三十六章十七节。
十七节开始，我来读就好了。
十七节，等。
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的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和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王兴起来。好，我们请读以斯拉记，就在隔壁啊。
请我们读以斯拉记，在隔壁。
第一节。
第一节。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好，我们最后请再读以赛亚书。
请我们再读以赛亚书。
我们请看第五十一章，
请我们读五十一章。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中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五十二章，西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哪，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人必不再进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好，我们这个同样五十二章啊，我们读第十一节。
读第十一节。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物要至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好，我想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
圣经读到这里。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讲到所有旧造的人类都需要归回。
圣经里面我知道弟兄姊妹，所有旧造的人都要归回。
我们都需要被主来重建，被主来复兴。
我们都需要主来重建，都需要主来复
兴。因为天然生命，旧造生命的特点就是往下走。
因为天然的生命就是往下走，
就是堕落，
就是堕落。
旧造的生命习惯上的就是被掳，因为在我们身上有仇敌的权势。
旧造的生命就是习惯了被掳，因为有仇敌的权势。
所以所有受造的人都需要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归向神。
所以旧造的生命的人呢，常常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归向神。
虽然在历史上有这种大规模的历史上的这种事件，他们归回，
所以看见在历史上有大规模的归回，
但是神儿女们属灵上这种归回的经历应该是经常的。
但是神儿女的归回的是应该经常的，
应该是每一天的，
应该是每一天的，
应该是任何时候滑跌我们就要立刻归回的，
应该有什么时候跌陷低了就立刻归回。
你们都应该记得我常常跟你们讲的那句话，就是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所以我们常常听我讲，每一个时刻都可以回转归向神，
每一个时候你都可以180度的归向神，
每一个时候你可以180度归向神。
我上次提醒过你们了哈，不要像人家网络上乱讲的，说余弟兄说任何时候可以360度的归向神。
我提醒过你，不要像网络上乱讲，就是余弟兄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360度归向神。
360度太多了啦，360
度太多了。
你表示你转向神以后马上又转回到你原来的旧有情形，
就是说你转向神就马上转向回你原本的情况。
听说你们每一次青特会回来以后大概有一个月是180度转向神。
听说你们经过青特会之后有一个月是180度，
有些人久一点，有些人更快一点，就变成360度了。
有很多人是快一迟一点，有很多人快一点就翻回到360度。
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就是180度的转向神就好了。
我真的求神呢，真的180度归向神。
Anytime，
每一个时候，
任何时候，
任何时候
都可以随时的转向神，
都可以随时的转向神。
我们旧造的生命需要转向神，
我们旧造的生命要转向
神。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
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
他就医治我们，
他就医治我们。
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
当我们转向神的
时候，他就重建我们，
他就重建我们。
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
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
他就要来复兴我们，
他就来复兴我们。
所以我们硬着颈项不肯转向他多久，
所以我们硬着颈项不肯归回到几耐，
我们就要受苦多久，
我们就受苦几耐。
凡是我们背离神的日子，在神的眼中都不被计算的。
任何时候我们背离神，在神的眼中都不计算。
所有背离神的行动，所有背离神的日子，都是带来更大的危机和伤害。
每一个时候背离神的日子，每一时的行动都带来更大的伤害。
所以你看看我刚才讲的，从迦南美地应许之地变成到偶像巴比伦之地，
就是当才我讲的，在迦南美地这个应许之地到巴比伦这个偶像之地，
从神儿女尊贵的地位变成奴隶的地位，
就是神尊贵儿女的地位到偶像的奴隶，
从可以在圣殿里面来侍奉神、朝见神、享受神的光景，沦落到那 那个巴比伦没有神同在的地方，
就在神的殿可以来朝见神、亲近神，去到巴比伦这个偶像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人被掳的那种可怜的情形，
我们要知道人被掳的那个可怜的情况，
而我们决定要不甘心留在这个地方，
我们决定不甘心在这个地方。
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你目前属灵的情形、你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不满意的话，
如果弟兄姊妹你对你的属灵的生命对各方面的都不满意的话，
我希望他给我们带来一个痛苦，让我们归向神。
我希望他给我们带来一个痛苦，我们归向神。
如果我们在这些环境的里面，我们所有寻找的、所有所追求的也不过还是为着自己的话，
如果我们所有这个环境、所有的追求都是为着自己的话，
那这个苦只会继续加增的，
这个苦是会继续加增。
只有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只有我们回到神那里，
只有我们这个人真正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了正常了，
只有我们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了正常，
我们才可能有真正喜乐丰盛的生命和生活，
我们只有才可以有喜乐这个丰盛的生命。
我刚才已经讲过，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最伟大的重建者。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重建者，
他来就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
他来的就是叫被掳的得释放，
他要叫一切受压制的得自由，
叫一切受压制的得自由。
我真巴不得不光是这次特会结束以后，
我真的希望不单止是这个特会之后，
我甚至巴不得今天晚上结束的时候，
我巴不得今天晚上结束之后，
我们身上的锁链能够脱掉，
我们身上的锁链都脱掉，
我们身上所有被压制的情形在主的面前得到释放，
我们身上所有压榨的日子就被在主身上得到释放。
神的儿女们不应该活得这么辛苦的，
神的儿女不应该活得这么辛苦的，
神的儿女们不应该活得这么窝囊、这么受羞辱的，
神的儿女不应该活得这么窝囊、这么受损的。
你看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结束的时候，
刚才读到以赛亚书刚刚结束的时候，
明明是神的儿女，
明明是神的儿女，
仇敌说过来让我踏一踏，
仇敌说你过来给我踏一踏，
他说神的百姓就以背为地，好像街市、好像马路一样，
神的儿女就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的经过，
任仇敌践踏，
任仇敌践踏。
我看看我们中间的年轻弟兄们，
我们看看我们中间的年轻弟兄们，
如果今天聚完会以后在马路上有一个人叫你跪下去趴下来让我踩一踩， 你怕不怕？
如果经过的时候街上有一个人叫你跪下来给我踏一踏，你制不制？
你就乖乖趴下去，让他在你背上踩来踩去，
你就乖乖地躺在这里，让他在背上踏来踏去，
让他吐口水，让他尿尿在你身上，你受得了受不了？
给他吐口水，让他尿尿在你身上，
这是不是羞辱？
是不是羞辱呢？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满了这种被掳被辱的情形，
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就是一个被掳的情况出现。
仇敌叫我们上网，就我们就在网络上下不来，
仇敌叫我们上网，就我们上网的地方落不回来，
一个罪恶来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出不来，
这个有个罪恶捉住我们，我们就出不来，
一个情绪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愤怒、我们的苦毒、我们的消极没有办法让我们出来，
一个情绪来了，我们的愤怒、我们的苦毒就出来。
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人过不去就是过不去，
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人过不去就过不去，
我们就是要争到底，
我们就要争到底。
弟兄姊妹，很多的东西都在我们身上说到辖制我们，
很多的东西都在我们心里面辖制了我们，
所以要不甘心啊，
所以要不甘心啊。
所以以赛亚书到了五十二章说，锡安啊锡安啊要兴起来，
所以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说，锡安啊要兴起来，
要穿上能力披上华美，
要穿上能力披上华美，
抖下尘土坐在位置上，
抖在尘土坐在城位上，
要解下你颈项上的锁链，
要解开你颈项上的锁链，
这都不是神儿女们该有的情形，
都是神儿女应该的情形。
所以底下就呼召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
所以底下就呼召我们从巴比伦出来。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要认识被掳，而且要立志归回。
弟兄姊妹，真的要认识被掳，还要立志归回。
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被掳，
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被掳，
你就不可能归回，
你就不可能归回，
因为你根本觉得我目前还好嘛，
因为你觉得现在都挺好啊。
只有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被掳了，
只有我们认识我们是被掳，
只有我们自己里面 受不了了，我不甘心再这样子下去了，
只有我们里面受不住了，我们不甘心这样下去，
只有我们真正立志要归回，我们才可能归回的，
只有我们立志归回才可以归回。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有一个谦卑的心来看自己的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求神给我们谦卑的心来看我们里面。
神啊，求你鉴察我，
神啊，求你鉴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
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
弟兄姊妹，这是大卫太伟大的祷告，
这个就是大卫太伟大的祷告。
谁敢对这位圣洁的神说，Test me， 试试我。
边个够胆对呢位圣洁嘅神话你试试下我？
看在我里面，
看喺我里边。
啊，弟兄姊妹，这是几个人敢讲这种话呀？
有几多个肯敢讲呢啲说话？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
我真系求神怜悯我哋。
每一次我们在主的面前蒙光照的时候，
每一次我哋喺神面前蒙光照嘅时候，
所有从前别人批评我们，我们里面不服气，这个不舒服的地方，通通都出去了。
所有之前人批评我哋嘅里边唔服气嘅、唔舒服嘅，都要过去。
我们从心里面阿门，主啊，我是个罪人。
我哋从心里边话阿门。我哋系个罪人。
我们从心里面对主说：主，我需要拯救。
我哋从心里边同主讲：我需要拯救。
我们会心里面对主迫切的求说：主啊，不要再让我过去，不要再让我这样子下去了。
我哋喺心里边迫切嘅祷告：唔好又俾我哋咁样过去。
我们甚至会像雅各一样抓住神的使者说：你如果不祝福我，不让你过去。
我哋甚至好似雅各一样，我哋捉住神嘅使者：如果我哋你唔祝福我，我哋就唔俾你过去。
我受苦已经够了，我软弱已经够久了，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
我受苦已经够了。不能够再下去。
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里面有这种神圣的不满足跟神圣的痛苦。
我们巴不得里面有个神圣的不满足、神圣的痛苦，
而让那位神的儿子真实在我们身上，叫一切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
就是、叫神的儿子在我们身上，叫一切受压制的得释放，在我们里面的能够得着自由。
我们在这里讲到他是伟大的重建者，
我们说到他是伟大的重建者，
里面说到他在我们身上有那不肯放我们的爱，
就是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不肯放弃的爱。
耶利米书第三章连续三次讲到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回来吧。
耶利米书第三章有三次讲到被掳的儿女，归回啊，归回啊。
我们很快看一下好了。
我哋好快嘅睇一睇。
耶利米书第三章。
耶利米书第三章。
十二节、十四节跟二十二节。
十二节、十四节同埋廿二节。
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啊。底下就说到神愿意赦免我们，
底下就讲到神愿意赦免我们。
十四节，
十四节，
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然后我们请看第二十二节，
然后我们读二十二节。
你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在这里讲到三件事情，
这里讲到三件事。
在这里神一直呼召我们被盗的儿女回来，
这里神不断的呼召被掳的儿女归回。
我们被掳就是因为我们被盗，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被盗。
而神在这里呼召这些被盗的儿女们回来，
神就在这里呼召那些被盗的儿女回来，
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他呼召我们回来，他要宽恕我们一切的罪，
他要宽恕我们一切的罪，
他呼召我们回来，
他呼召我们，
他不光宽恕我们的罪，
不单只是宽恕我们的罪，
他要接纳我们成为他的最爱，叫他做我们的丈夫，
他要接纳我们成为他的最爱，成为丈夫。
那这是简直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事情，
这个真的我们不能够明白。
我们是淫荡又淫荡的淫妇，
我们是淫荡淫荡的淫妇，
但是他却呼召我们回来，
但他却呼召我们回来，
他要宽恕我们，他要洁净我们，然后他要聘我们为他的最爱，成为他的妻子。
他要宽恕我们，接纳我们，还要聘我们为他最爱，成为他妻子。
而不光这样，
不单只是这样，
他说被盗的儿女回来，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
他说被掳的背道的你回来，我要医治你一切背道的病。
他不仅把那么大的宽恕给我们，
弟兄姊妹，神给这么大的宽恕我们，
他不仅把那么大的爱给我们，
他不单止将这么大的爱给我们，
他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伟大的工作，他要医治我们背道的病，
他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伟大的工作，要医治我们背道的病。
因为我们外面的罪行实在太多了，
因为我们外面的罪行太多了，
但是关键出在我们的罪性，
关键在我们里面的罪性。
就算你天天在那里清扫蜘蛛网，蜘蛛网你清扫不完的，因为蜘蛛还活着。
但因为你好像在外面就清除那些蜘蛛网，但蜘蛛仍然在那里。
你要真正解决的话，就要把蜘蛛给杀掉了。
你要真正解决，就要杀了那只蜘蛛，
要从生命里面来解决它，
从生命里面来解决它。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
但我们今天在这里解决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
过两天这个问题又出来了，蜘蛛网又出来了，
过两天这个问题又出现，蜘蛛网又出现，
我们要把蜘蛛网清掉了，
我们又将蜘蛛网清洁，
过了几天蜘蛛网又出来了， 来了。
过咗几日，蜘蛛网又出现。
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
因为我哋嘅生命冇被改变。
我们并没有从生命里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哋冇从生命里边解决呢个问题。
所以我们背道又背道。
所以我哋背道又背道。
每一次回来求神赦免我们。
每次求神赦免
我们。哎，我们在享受他的宽恕，我们在享受他的安慰。
我哋再享受佢嘅宽恕，再享受佢嘅安慰。
但是没有多久，我们又去犯罪了。
但系唔系好耐又去犯罪。
不久以后，我们又背道了。
不久我哋又背道。
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巴里面去了。
猪洗干净又回到泥巴去。
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
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更伟大的呼召，叫做回来，我要医治你背道的病。
所以有一个更大的呼召，就是你回来，我要医治你背道的病。
弟兄姊妹，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下山的时候，我们不一样。
我哋巴不得我哋每一个落山嘅时候都唔一样。
在这里这几天就让主来医治我们背道的病。
就呢几日就喺呢度让主嚟医治我哋背道嘅病。
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犯了多少的罪，他都愿意宽恕。
唔单止俾见我哋睇见我哋犯咗几多个罪，主都愿意嚟宽恕。
哦，让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主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
更能够体会主嗰个唔肯放弃我哋嘅爱。
像我这样子的人，连我自己对自己都失去了盼望的人。
好似我哋呢咁样，连我哋对自己都失去盼望嘅人。
连我自己都。恨恶我自己的人，
连我自己都恨恶自己的人。
神居然愿意聘我们为他的妻，让我们成为他的最爱。
神竟然愿意聘我们为妻，成为他的最爱。
哦，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爱情啊！
弟兄姊妹，千祈不要轻看这个的爱情。
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
我们这种人三番四复，客变十番。
我们这班人三番四次，客变十番。
但是他每一次见到我们的时候，好像一若。这个没有这件事情发生过一样。
但他每一次接纳我们就好像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
哦，像那个老父亲抱着孩子年年亲嘴。
就好像那个老父亲抱着个小儿子年年的亲嘴。
我们都已经不好意思再回来了。
我们已经不好意思再回来了。
哦，我们觉得我上次才认完罪，现在又犯了。
我上次已经就罪性又犯完了。
但是神每次接纳我们，宽恕我们，抱我们，他那个快乐的心情好像第一次发生一样。
但每一次神宽恕我哋，拥抱我哋，好佢嘅快乐嘅心情，好似第一次于宽恕我哋一样。
你说主啊，我半个小时前才跟你认罪，你看我现在又犯罪了。
佢话主啊，我半个钟头之前就犯罪，而家又系咁。
我不是说我们要轻看罪，
我哋唔系话要轻看罪，
而是我要大家体会到这位伟大的神。
但我要让大家体会呢位伟大嘅神，
他是一个受伤的神，
佢一个受伤嘅神，
他真的是一个受伤的神，
佢真系一个受伤的
神。我们每一次的犯罪背弃。背道都叫他受伤，
我们每一次的犯罪背弃背道都叫他受伤，
但是他的爱远远超过这些，
但他的爱远远超过这些。
什么时候我们回来他就怀抱我们，
什么时候我们回来他就怀抱我们，
什么时候我们回来他就把最好的袍子把牛仔了把戒指给我们把鞋子给我们穿上，
他就每一次都将最好的来给我们，无论是袍子无论是牛犊无论是鞋子、哦、无论是带子一样，
他喜乐满意跟别人分享我们的回来，
他喜乐满意就跟其他人分享我们的喜乐。
如果你今天晚上想叫主喜乐的话，
如果你今天晚上想起主是喜乐的话，
就从猪圈里面回家，
就是快快快去回家。
哦，就算你败坏到这个地步了，我们从猪圈回家他一样抱我们，
就是我们去到猪栏那里回家，快快回家。
哦，更何况我决定相信在座很多弟兄姊妹没有这么糟。
我相信弟兄姊妹没这么惨
啊！但是我们每一次回到主的面前，都安慰了他。
但我们每一次来到那里，都能够安慰。
他要医治我们背道的病，
医治我们背道的病。
虽然有的时候他管教我们，
虽然有时他们管教我们，
他是为了医治我们，
是为了医治我们。
啊，有一次在美国一个教会里面，
有一次在美国教会里面，
他们美国的孩子们可以跟爸爸妈妈坐在里面听到的。
我们美国的教会的小孩子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坐在那里听到。
这是我很稀奇的事情，我发现中国教会的孩子们不太能跟爸爸妈妈坐在一起听到的。
我觉得很稀奇的，在中国的教会小朋友很少跟爸爸妈妈一起坐在听到。
坐不住，而且中国父母比较宠孩子。
坐不定，因为中国人比较重啲细路仔。
那次在一个美国教会里面，有一个小男孩很调皮啊。
嗰日喺美国嘅教会有一个细路仔好调皮。
他爸爸警告过他一次两次，他都不听。
佢爸爸警告佢一次两次都唔听。
他爸爸说：你再不听，我把你带出去修理了。
如果爸爸就话：如果你再唔听，我带你出去修理一下。
就叫做要医治背道的病。
医治背道嘅病。
结果他还是犯了。
佢仍然犯。
他爸爸二话不说，抓着他就往外提，把他拖出去。
他爸爸二话不说就捉住他往外。
哎，这个大概才五岁的小男孩被他爸爸拖出去的时候，就大声喊，对会众喊，他说 ：“Pray for me, pray for me， 为我祷告。”
那个五岁的小孩他出去的时候大声喊，就话：“为我祷告，为我祷告。”
你说我们今天有没有很多基督徒有点很像这个孩子？
我们有没有好多基督徒好像这个小孩子咁呢？
明明是我们不乖，得罪神被管教了。
明明是我们不乖，被神管教了。
但是我们被管教的时候，都叫全教会为我们祷告。
但我们管教的时候，叫全教会。
哎呀，我生病了，我失业了，我这个家里面出问题了。
我病了，我失业了，我家有问题了。
弟兄姊妹，先不要急着去解决问题，先问问看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了。
先不要急着去解决问题，要看看这件事为什么发生。
主在医治我们背道的病。
主在医治我们背道的病。
要叫我们学会谦卑，学会感恩，学会依靠他，学会在主的面前过敬虔的生活。
学会谦卑。学会依靠他，学会在主面前能够学习这些东西。
这次讲到他是那位伟大的重建者，
我们就说我们的主是一个伟大的重建者。
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主这个不肯放我们的爱，
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主不肯放弃我们的爱，
我们就常常不敢归回，
我们就时时不敢归回。
所以刚刚开始我讲到的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天然人必须认识自己是被掳的。
所以我们第一点就是天然的人呢，我们要认识自己是被掳的。
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需要归回，需要被主重建。
我们要承认，我们要归回，要被主重建。
所以如果你不认识自己被掳的话，你就不会觉得你需要归回。
如果你不认识自己是被掳的，你就不认为自己需要归回。
那这个第二个点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不肯是永远爱我们这个有一个不肯放我们的爱的话，我们就不敢归回。
如果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是一个永远不放下我们的爱，我们就不够胆归回。
我觉得我太败坏了，我已经重复犯罪太多了。
我觉得我太败坏了，我要重复犯罪得太多了。
但是弟兄姊妹，不管你多糟，
弟兄姊妹，无论你几咁污糟，
只要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正常，我们都需要归回。
只要我哋同主有关系唔正常，都要归回，
而且越快越好，
并且越快越好。
第三个，我们要认识他那永远不失败的荣耀旨意。
我哋要认识佢个永远唔失败荣耀嘅旨意。
如果你不认识这个的话，
如果你唔认识呢个嘅话，
你就不在乎要不要归回，
你就唔在乎要唔要归回。
但是如果我们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伟大的旨意的话，
如果我哋认识神喺我哋身上有一个荣耀嘅。
你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归回，
我们就要一定要归回。
因为神给我的应许太丰富了，
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太丰富了，
神给我的使命太荣耀了，
神给我们的使命太荣耀了，
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太纯正太美好了，
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太纯正太美好了，
我不甘心失去的，
我不甘心失去，
所以我一定要回来，
所以一定要回来。
对，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 要在主的面前认识自己被掳，然后我们产生归回的意愿。
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认识我们是被掳，要产生归回这个意愿。
我们要认识神永远爱我们，不肯放我们的爱，让我们赶归回。
我要认识神爱我们，永远不放弃我们，我们要赶快归回。
我们要认识神那荣耀永远不失败的旨意。
我们要认识神那个荣耀永远不失败的旨意。
让我们里面承认，让我们里面急得要归回。
让我们里面要承认，急着的要归回。
那么归回跟我们的关系，
归回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它不仅仅是在过去两千多年前的以色列的一个历史，
这个不单是两千年前以色列的历史，
而且我们读圣经预言，知道将来有一天还要有更大的归回。
我们读圣经的预言，将来有一个更大的归回。
这个更大的归回已经开始了，1948年以色列已经复国了。
这个更大的归回就是1948年以色列已经复国，
它已经开始在进行了，
已经开始进行。
但是圣经上说的那个万国万民从各地那个神的选民全面的回来还没有完全实现，
就是各族各方这个全面的归回呢还没实现，
但是不久就要发生的了，
但是不久就要发生。
所以归回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
所以归回不单是过去的历史，
归回也不光是未来的应许，
归回也都不单是将来的应许，
归回更是得胜生命在今日的彰显，
就是得胜的生命在今日的彰显。
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归回，或是每一种的归回，
所以每一次的归回或者每一种的归回，
它本身就是得胜，
它 本身就是得胜，
它本身就是一个见证的出现，
本身就是见证的出现。
你不要以为你认罪是一件小事情，
你不要以为你认罪是一件小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认罪好像是很低层的经历，
我们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认罪很低层的一个经历。
每一次的认罪悔改都是一个得胜，
每一次认罪悔改都是一个得胜。
因为我们不甘心仇敌在我们身上继续得逞，
因为我们不甘心仇敌在我们身上继续得逞。
我不甘心仇敌借着罪恶世界肉体在我身上继续的来这里羞辱神。
我们不甘心仇敌在罪恶世界和肉体里面来控制我们。
所以每一次的归回，每一种性质的归回本身就是得胜。
所以每一次的归回，每一种的归回，每一次的性质都是得胜。
我们要求神激励我们做个得胜者，
我们要神激励我们成一个得胜者。
虽然刚开始我们都是从软弱失败各样的败坏世界的捆绑里面出来，
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初初都是从失败从世界的捆绑里面出来，
但是你会发现得胜的性质、得胜的程度、得胜的度量一直在提升，
但是得胜的性质、得胜的度量一直一直的这样去增长。
我们不仅仅自己得胜，我们能够影响别人得胜。
我们不单止个人的得胜，并且影响其他人得胜。
我们不仅仅是从归回里面来得胜，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靠主得胜有余了。
我们不单止归回的时候得胜，是凡事上靠主能够得胜。
所以归回本身就是得胜生命在今日的彰显，
所以归回就是得胜的生命在今日的彰显。
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归回不仅仅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
我们也都认识归回不单止是一件特别蒙福的事，
它是非常摸着神的心叫神喜悦的一件事情，
非常摸着神的心叫神非常喜悦的事。
我在给弟兄姊妹的讲义上面讲到，
我给弟兄姊妹的讲义里面提到，
你发现归回这件事情是神发起的，
你发现归回是神发起的，
他照着应许这个借着耶利米所发的预言，其实以赛亚的时代就已经有预言了哈。
藉着耶利米的那个时候发了个预言，就是以赛亚的时候已经有预言，
只是讲耶利米是为了强调70年，
就是讲耶利米是强调了70年，
就完全到了70年，以色列百姓神就激动古列王，
就是到了70年，神就激动古列王，
让他下诏叫以色列百姓回来，
叫他下诏叫以色列的百姓回来。
对我怎么样，我今天没有空去讲这些历史，不光是以色列的历史，包括圣经的历史，包括以色列圣经的历史。
弟兄姊妹，我今天没时间讲以色列的历史，讲现今的历史。
你发现整个历史的巨轮完全在神的管理底下，
你会发现整个历史的巨轮就在神管理的底下。
你看伯沙撒王那天晚上放肆猖狂，用神殿里的器皿饮酒作乐的时候，
你看那伯沙撒王在那里放肆用神的器皿在那里饮酒的时候，
神借着但以理去宣判神对他的审判，
神借着但以对他的宣判，
把你摆在天平上一称，称出你的亏欠来，
将你放在天平里面一称，就称出你的亏欠，
你的国到此为止，
你的国到此为止。
当夜伯沙撒王被杀，
当夜伯沙撒王就被杀，
波斯马代王古列王取代他，
波斯马代的王古列就取代他。
神的时候到了，
神的时候到了，
所以你巴比伦王要下台了，
所以巴比伦的落台，
神的器皿古列王就是在以赛亚书一再应许的古列王出来了，
神的器皿古列王就是以赛亚书一再应验的这个古列王出现。
你看以赛亚讲古列王，把古列这个名字都写出来，那是在古列王出现之前150年，
以赛亚书就是将古列就是出现之前150年就将他的名字写出来。
等于在林肯总统的时候，有人就在那边讲说已经有这个犹弟兄了，
即正如好像林肯总统的时候就说已经有一个犹弟兄，
犹弟兄
犹弟兄
好，他在2012年7月10几号要来参加青特会，都已经把他写出来了，
即好像在那时候就写2012年在这个时候出现在青特会。
你就发现历史到的时候，巴比伦就下台，古列王就上来。
你看见呢历史的时候，巴比伦就下去，古列王出来。
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古列王元年，他一登基就下诏，让天下万国人民都可以回去重建耶路撒冷。
以斯拉的第一章，一章的古列就出来，就下诏，就叫以斯列的人都回来。
这是神发起的，
是神发起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里面有归回的意愿，你千万不可以轻看。
你里面有归回的意念，千祈不要轻看。
圣灵感动我们归回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灵叫我们在里面有感觉，你千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这是伟大的神亲自在做的事情，
是伟大的神亲自做的事。
他不甘心看见我们受辱，不甘心看见我们受苦，
是不甘心叫我们受辱，叫我们受苦。
他可以调度万事，发动他下令， 让这件归回的事情发生，
他能够调动万事，下令叫归回的事发生。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发起，
我们看见神发起，
而且神在乎，
是神在乎。
你怎么知道神在乎？
你怎么知道神在乎呢？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你们不是都预读过两遍吗？
你们都预读过两遍，可不可以有人告诉我呢？
我对你们好客气，在中国的弟兄姊妹要预读五遍才能参加的。
我对你们很客气的，在中国内陆要读五次才能参加。
你怎么看得出来神很在乎他们的归回？
你怎样看见神很在乎他们归回呢？
有没有任何人？
有没有任何人？
你如果去读以斯拉记，读到第二章，
你读以斯拉记读到第
二章，在那里数点哪一个什么人什么人回来，有多少人，数到个位数、十位数还是百位数？
你在这里看看有多少人归回，你看他是数到百位数、十位数还是个位数呢？
他数到个位数，
他数到个位数，
每一个家每一个族有多少人，例如说252人，好，我只是随便讲，好，例如说1347人，
每次的你看见一个家一个族的、你看见他是好像1347的类似的。
换句话说 everyone count， 每一个都算，
这个话每一个都算数、
神不会说、大概1300个，
神不会说大概是这么多人、
大概250个，
大概250个，
神是算到个位数，
神是数到个位数，
每一个都算，
每一个都算，
连仆婢做奴隶的做婢女的也都算到个位数，
连每一个的做婢女、做仆人、都计算。
更不得了的是连牲畜都算到个位数，
更不得了就是连牲畜都计到个位数，
马多少匹，牛多少，驴多少，通通都算到个位数，
马多少啊，驴多少啊，都计算。
因为这些都是为了神而回去的，
因为每一个都是为了神回去的。
弟兄姊妹，你就晓得神在乎、
你看见神是在乎的。
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
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
而且我们看到圣经后面讲到这些归回的，圣经上称他们为渔民，不是笨的渔民，是剩余的渔 Raymond。
所以圣经后面是称这班人是渔民，是剩余那个渔。
神看他们像冠冕上的宝石，
神看他好像是冠冕上的宝石，
神看他们如同眼中的铜人，
神看他好像眼中的铜人、
就是神所最爱的，
就是神所最爱的。
你到以色列、不是，你到伦敦去的话，
你去伦敦的时候，
那个 London Tower 里面有展览这个、这个 Star of Africa、就是有一 个,、一个很大的钻石切割出来的，
在伦敦塔那里就展示一个非洲之星，
是英国皇冠上的冠冕，
是英国皇冠上面的、那个冠冕上面的、
他 切下来几颗很大的钻石，另外一个是冕瘤上的这个钻石，
切下来呢是一个很大的宝石，另一方宝石，另一个呢是个冕上面的另一个。
这个冠冕原来没有什么值钱的，这个宝石一上去500克拉。
这个皇冠呢原本没那么贵的，但是这个宝石放上去500克，
这是冠冕上的宝石，
在冠冕上的宝石。
我们这个人真的是万物中人真的渣仔，这真的算不了什么的。
我们这班人呢就是好像万物中的渣仔，不算得什么。
但是圣经上说神看我们这些归回的百姓像他冠冕上的宝石，
但神说呢我们这班归回的人呢是好像冠冕上的宝石，
每一个 everyone count， 每一个神都宝贝，
每一个神都宝贝。
所以在这里讲到神发起，
只要讲到神发起，
神在乎，
神在乎，
而且神祝福，
神祝福。
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
我们没时间读。
撒加利亚书第九章11节到17节，你自己回去读。
撒加利亚书第九章11至17节，
在你
回去读。
在这里讲到这些人，神特别祝福他们。
只要讲到神特别祝福这班人，
从他们让他们从被掳变为得胜，
叫他们被掳变为得胜。
他们如同勇士的刀，然后吞灭仇敌，践踏磐石。
如同勇士的刀。吞灭仇敌，践踏磐石。
在这里讲到这一批归回的人，
讲到一批归回的人，
他们要化羞辱为荣耀，
化羞辱为荣耀，
为尊贵，
为尊贵。
他们要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全地之上，
他要好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全地以上。
第三，他们要化他们的贫穷为富足。
第三，他们要化他们的贫穷为富足，
化他们的软弱为刚强，
化他们的软弱为刚强。
奶奶，你讲到五谷要来健壮少男，新酒要培养处女。
这里讲到五谷要健壮少男，新酒要培养、
用最丰盛的生命和祝福来培养神家的属灵力量，
用最丰盛的生命去培养神下一代。
啊，弟兄姊妹，今天在神家里面的这些，这个少男处女到底在吃什么？
今日呢班喺神家里边嘅少男处女究竟食啲乜嘢？
啊，很多的教会没有东西能够满足年轻人的需要，都在吃 junk food。
好多时候呢，教会都冇办法俾嗰啲垃圾食物。
啊，垃圾食物。
垃圾食物。
但是在这里。
但喺呢度。
一个教会光景正常归回到神面前该有的地位的时候，
如果教会回到神的正常的光景的时候，
五谷健壮少男，
五谷健壮少男，
新酒培养处女，
新酒培育少女。
哎呀，你光读这些字都觉得很健康了，你有没有觉得？
你读这些字都觉得很健康、
啊、更何况它背后有那么多属灵的意义、啊、
原来背后有这么多属灵的意义、啊、
这是讲到神加倍祝福，
就是讲到神家被祝福，
神发起，
神发起，
神在乎，
神在乎，
神赐福，
神赐福。
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归回的人，
这个是每一个神归回的人，
这是每一次归回的行动上，
每一次归回的行动上，
圣经上让我们看到的，
圣经上面俾我哋睇到
的。第三，归回不仅仅是一个呼召，
第三，归回不单止是一个呼召，
它本身也是一个淘汰，
亦都是一个淘汰，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答应这个呼召，
因为不是每一个都答应这个呼召，
所以呼召。
所以呼召
对我们来说是很严肃的事情，
对我们是很严肃的一件事。
神召我们，
神召我们，
这个召为着我们，
这个召为了我们，
但是答不答应这个召是我们的事情，
但答不答到是我这个召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它是一个蒙福或是一个神圣的召，
这个是蒙福，是一个神圣的召。
但是我们能不能得到这个福，我们是不是有份于这个神圣的召，
而我们得不得到这个福，是不是有份这个神圣的召，
在于我们怎么去回应它，
在乎我们怎样去回应。
一面来说它是个召，它是个呼召，
一方面这个是一个召，是一个呼召，
它是一个应许，
是一个应许。
但是一面来说它是一个淘汰，
但另一方面是一个淘汰。
当你 不答应这个召的时候，就跟我们无份的。
如果你不答应这个呼召的时候，就跟我们无份。
而且在这里它不仅仅是一个心愿，
这个不单止一个心愿，
归回不要只是一个心愿，
归回不单止是一个心愿，
它更是一个顺服的行动，
更是一个顺服的行动。
好，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采取行动来顺服神的，
我们一定在主面前采取行动来顺服神。
好，它不只是为了自己，
它不单是为了自己，
它更是为了神和神家的见证，
是为了神和神家的。
所以你就发现当神容许以色列百姓归回的时候，
所以你看见神容许以色列的百姓归回的时候，
以色列被掳是全面的被掳，只剩下一些很穷的人留在原来的地方。
以色列的被掳是全面的被掳，只是剩下一些很穷的留在以色列，
所以很可能是上百万的人被掳的，
很可能是上百万的被掳的，
但是回来的只有四万多个人，
但是回来的只是四万几个。
以色列分了三批被掳，
以色列分了三批被掳。
我本来是要用 PowerPoint 打给你们，我刚才看到讲义上 PowerPoint 也都在你们的这个手册上了。
本来用这个 PowerPoint 来的，但讲义已经有了、
啊、所以我今天就先不打了。好，以色列分了三次被掳，
以色列分了三次被掳，
西元前606年597年跟586年、
西元的605年呢、597年呢，
然后 也分了三批归回，
也分了三批的归回、
啊、第一批的归回 是这个、约书亚跟所罗巴伯，
第一个就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
就是西元前536年70年之后，
就是主前的536年，就是被掳之后70年。
第二次是西元前457年，是以斯拉带的一批人回来，
第二批的就是以斯拉带的一批人回来，就是公元前457年。
这一批人更少了，只有将近2000个人，
这批人还少将近2000人。
而到了第三批，西元前444年尼希米归回，那人又更少了。
第三批就是尼希米的时候，公元前444年还少、
啊、少到圣经上没有记载有多少人，
少到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多少人。
你就发现归回是一件这么神圣的事情，
你看见以色列、归回是一件这么神圣的事，
是神这么在乎的一件事情，
是神这么在乎的一件事，
而且是这么蒙福的一件事情，
是一件这么蒙福的事。
但是答应呼召的人却不多，
但是答应呼召的却是不多。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归回不仅仅是个呼召，
归回不单止是个呼召，
它本身是个淘汰，
本身是一个淘汰。
归回不光是个心愿，
归回不光是一个心愿，
它是一个顺服的行动，
是一个顺服的行动。
所以如果你的归回只是为了你自己的话，
所以你的归回只是为了你自己的话、
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踏不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行不出这一步，
因为你在最终也有最终之乐的，
因为你在最终也都有最终之乐，
世界也会把很好的东西给我们的，
世界也都将很好的东西
给我们，你会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的，
你会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归回不光只是为了我们自己，
但是归回不单止为自己，
归回是为了神，
为了神，
归回是为了神家的见证，
为了神家的见证。
归回其实也是为了要对付我们的仇敌，
归回是为了对付我们的仇敌。
所以我们一定要心要被神扩大起来，
我们的心要被神扩大起来。
不光我们自己需要回来，
不单止我们要回来，
神的家需要有人回来，
神的家需要有人回来。
神在这里盼望我们回来，
神盼望我们回来。
最后
我们
在这里看见圣经上的例子，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例子。
归回不光有个人的，也有团体的。
归回不光有个人的，也都有团体的。
我们个人就像浪子回头一样，
我们个人好像浪子回头的一样，
我们需要回来，
我们需要回来。
但是也有以色列百姓的归回，
也都有以色列百姓的归回。
所以浪子回头重在个人的归回，
所以浪子回头着重个人的归回。
以色列的百姓的归回重在是团体的归回，
以色列的归回着重团体的归回。
这个浪子的回头，浪子的归回重在关系的恢复。
浪子的回头重视关系的恢复。
而团体的归回重在见证的恢复。
团体的归回重在见证的恢复。
所以这个浪子的归回是发源于爱的醒悟。
浪子的回头是发于爱的醒悟。
他想起他爸爸，
他想起他爸爸，
他想起富家口粮有余，我在这里饿死吗？
想起富家口粮有余，我在这里饿死吗？
这是一个爱里面的醒悟，
这个是爱里面的醒悟。
团体的归回，
团体的归回呢，
是源于使命的催促，
源于使命的催促。
知道神家需要见证，
因为神家需要见证。
需要我们想起来荣耀神，
需要我们合起来荣耀神。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归回，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归回。
我们不要小看被掳的事情，
我们不要看轻被掳的事情，
我们更不可以小看归回的事情，
我们更加不要看轻归回的事情。
每一个归回都是得胜，
每一个归回都是得胜。
这个好几年以前有个年长的姊妹讲一个故事，
好几年前有个年长的姊妹讲一件故事。
她讲到有一个马戏团的狮子退休了，
有一个马戏团的狮子退休了，
就送到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野生动物园，
就送到加州圣地亚哥的野生动物园。
动物园就把这只狮子带到野生动物园的这个狮子区去，
动物园呢将它去到这个的区的里面，狮子区那里。
它再也不需要关在笼子里面，
它再不需要呢关在笼里面。
所以狮子的区那边有树林，有大磐石， 有水流，就是像大自然一样。
所以那个狮子区呢就有个大的磐石，有水流，有其他的，好像真是天然的一样。
没想到这个狮子住在那个大磐石上面，
估不到那个狮子住在一个大磐石上面。
他哪里都不去，
他哪里都不去。
他每次走了17步以后，他就弯个身又走17步。
他每次走了17步就转身又走17步，
然后又走17步以后又 make a U-turn 再走17步回去，
走了17步又转又走17步。
所以动物园管理员搞不懂，就打电话给这个马戏团的这个主人，
这个动物园的管搞不清楚是什么，就打给马戏团那个团长。
怎么回事，他都不肯去别的地方，
为什么他这个狮子到处都不肯去呢？
马戏团主人就笑起来了，
马戏团的主人就笑起来，
他说因为他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关在那个笼子里面，他只能走17步。
因为呢很多时候狮子就关在个笼里面，只是可以走了17步。
所以现在外面的这个捆绑没有了，
所以外面的捆绑没了，
他的习惯，他心灵的捆绑仍然存在，
他心灵的捆绑仍然存在。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基督已经释放我们，
叫我们可以自由，
叫我们得到自由。
他叫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
叫我们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辖制。
因为神的儿子来就是要叫被奴的得释放，叫受辖制的得自由。
因为神的儿子就是叫被奴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
弟兄姊妹要不甘心被掳，
弟兄姊妹不要甘心被掳。
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
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就真自由
了。巴不得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宽阔的境界，
巴不得我们的人生是宽阔的这个境界。
我们不再是活在笼子里面，
我们不是活在笼里面，
不再是活在仇敌的羞辱和辖制里面，
不是活在仇敌的羞辱和辖制的里面。
神的儿子把一个极大的真自由赐给我们，
神的儿子将一个极大的真自由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应许之地脚掌所踏之地都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应许之地凡我们脚所踏的都是我们的。
让我们天天经历基督，得着基督，活出基督来，
我们天天经历基督，得着基督，活出基督来，
过我们该有的生活，
过我们该有的生活。
我们唱一首诗歌，荣耀的释放。
我们唱一首诗歌，荣耀的释放。
圣徒诗歌一百首。
圣徒诗歌一百首。这个诗歌309首、
啊、我们真的是带着信心带着诚心来唱这条歌。
我曾被罪恶锁链之捆绑，像奴仆自由，罪恶难当，但耶稣他
三节，
脱离了金钱闪耀的洗礼，脱离了苍蝇雄心记忆，脱离了律法结局的扳机，积极的释放和和喜气。
一起来，
救主，脱尽一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
姊妹们，第四节。
Thank you.
们最后再唱两遍副歌的时候，
当我们最后唱两次副歌的时候，
我们一面唱，我们就来仰望我们的救主。
我们一路唱一路来仰望我们的救
主。主耶稣说，我来就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
主耶稣说，我们叫被掳的得释放，
叫一切受压制的得到自由，
叫一切受压制的得自由。
他报告我们，神悦纳我们的喜念，
就是神报告我们悦纳人的喜念。
我们的神到今天仍然在那里等候欢迎我们的归回。
我们的神今天仍然等候欢迎我们的归回。
所以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求主赦免洗净我们所有的罪。
所以我们唱的时候，求主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因为他说，被盗的儿女要回来，我要宽恕你们。
他说，被盗的儿女你们要归回，我们要赦免你们。
而且他要把最好的爱情给我们，
他要将最好的爱情给我们。
因为他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啊，我要做你们的丈夫。
他说，被掳的儿女啊，你回来，我们要做你的丈夫。
他永远叫我们成为他的最爱，
永远叫我们成为他的最爱。
而且他呼召我们回来，他要医治我们一切被盗的病。
而他呼召我们，叫医治我们一切被盗的病。
真巴不得，
真巴不得
主真是用他自己荣耀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
主真是用他荣耀的生命充满我们，
让那个得胜是这么自然的，
叫那个得胜是这么自然的，
让我们的自由是真实的，
叫我们的自由是真实的，
让我们的释放真的是荣耀的释放，
我们的释放是荣耀的释放。
当我们唱完这两遍以后，
当我们唱完这两遍，
我希望我们自己就在主的面前先向神有一个祷告。
我们愿意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
就求主今天晚上洗净我们，赦免我们，释放我们，
就叫主赦免我们，洗净我们，释放我们。
我们站起来唱这两遍副歌，
我们站起来唱副歌两次。
预备来，
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释放，荣耀救主，我今夜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
声祷告，我们向我们的主祷告。
哦，
主耶稣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真是赞美你。今天晚上，所有的儿女都带着本相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照着我们真实的光景，你在这里施行拯救，你在这里发令，哦，释放我们，护召我们。主啊，昂度除去魔鬼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晚上都成为归回的子民。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第一天晚上，我们就被你来释放。让我们回到宿舍回家的路上，祝我们全人明亮轻松，我们里面满了你哦赦罪的平安，我们满了你哦那是你的喜乐哦你所赐的喜乐。主啊，我们仰望在你的手里，我们真的把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真是仰望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一起站立在你的面前。
主，我们一起站立在你面前。
这位荣耀的主，再来发令释放我们。
荣耀的主，一起发令释放我们。
荣耀的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血在这个时候厚厚的洗净我们。
荣耀的主，求你的宝血厚厚地洗净我们。
除去我们这么多日子在你面前对你的得罪。
除去我们这么多日子在你面前的得罪。
哦，赦免我们在仇敌面前这样子的羞辱。
赦免我们在仇敌面前这么大的羞辱。
主啊，在这个时候你来光照我们，
主在这个时候你来光照我们，
显明我们里面一切真实的情形，
显明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
使得你来发明医治我们，
叫你发明医治我们，
尤其医治我们这被盗的病，
尤其是医治我们被盗的病。
主啊，在这里释放我们，
在这里释放我们，
让我们得到真实的自由，
让我们得到真实的自由，
也叫一切被掳的能够得到释放，
叫一切被掳的得着释放。
主耶稣，我们真的，我们求你不让我们怎么来怎么回去。
主耶稣，你不要让我们怎样来就怎样去。
哦，虽然今天是聚会的第一堂，
虽然今天是聚会的第一堂，
你让所有的儿女都归回到你的面前，
你让所有的人都归回到你面前，
哦，你让我们都能够登堂入室，进入至圣所，
你让我们都能够登堂入室，进入至圣所，
为我们除去一切的帕子，
为我们除去一切的帕子，
让我们敞着脸见着你的荣光，
让我们敞着脸见着你的荣光。
你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到自由，
主啊，你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
今天晚上圣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
今天晚上圣灵大大充满我们，
除去我们里面所有死亡的情形，
除去我们所有死亡的情形，
除去仇敌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
除去仇敌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
耶稣啊，为我们断开所有的锁链，
耶稣啊，为我们断开一切的锁链。
今天晚上我们就得到荣耀的自由，
今天晚上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
让我们回宿舍，让我们回家的路上，我们满了赦罪的平安，
在我们回宿舍回家的路上满有平安，
我们满了在基督里的真自由，
满有基督里面的真自由。
哦，主啊，主啊，让以色列的荣耀，神的荣耀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主啊，求以色列的荣耀重新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的心欢喜，让我们的灵快乐，
让我们心欢喜，让我们灵快乐，
让我们将你常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将你常摆在我们面前。
主，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赞美你。
但愿归回不光只是一个历史，
但愿归回不单只是一个历史，
但愿归回不光只是一个心愿或是未来的应许，
但愿心这个归回不是一个心愿和将来的应许，
但愿归回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经历，
但愿归回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经历，
让成为得胜生命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的彰显，
就愿得胜的生命在我们每一天生命的彰显。
主啊，赞美你，
主啊，赞美你，
赞美你，
赞美你。
神的儿子叫我自由，我就真自由了。
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真自由了。
撒旦退去，
撒旦退去，
你跟我无分无关的，
你跟我无分无关，
我是属主的人，
我是属主的人。
今天神的儿子在这里医治了我，
今天神的儿子在这里医治了
我，在这里赦免了我，
在这里赦免了我，
在这里释放了我，
在这里释放了我。
我们从此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
我们从此不要被奴仆的辖制。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
赞美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请坐，
请坐。
那个大会手册前面讲到成根的地方，
大会手册前面提到神根的地方，
请大家翻开来一下，
请大家翻开第九页，第八、第九页。
啊，这次的成根是我们特别挑的四篇，这个经文。
我哋特别挑咗诗篇嘅经文。
啊，我们有从以赛亚书，有从诗篇，有从哈该书，有从撒加利亚书挑出来。
好，我哋从以赛亚书、诗篇、哈该书、撒加利亚书挑出嚟。
我不晓得你们平常成根是怎么聚的啊？
我哋唔知道你平时嘅神根系点样做。
但是我对大家这次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我对大家有少少嘅建议。
早上成根是用来朝见神，用来赞美神的。
早上的神经是来朝见神赞美神的，
所以不是圣经研讨会，
不是圣经研讨会，
所以不要有太多的交通，
不要有太多的交通。
李渊如姊妹曾经翻译了一篇这个穆勒弟兄写的怎么样子来导读啊？
李渊如姊妹呢怎么翻译了穆勒弟兄呢，就是怎么样来读穆道读，
因为穆勒弟兄觉得他叫他一大清早起来就祷告，常常魂游向外，思想不集中。
因为穆迪弟兄他说思想起来思想有时不集中，
他发现有一个最好的读经方法帮助了他一辈子，所以他熟读圣经，
所以他有一个读经的方法帮助他很大，他有熟读圣经，
他就是早上拿了一段圣经就把那段圣经化成他的祷告，
他就早上读一段圣经就化成他的祷告。
他读了一节就弄了一节，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再读下一节再祷告，
他读一节圣经就祷告祷告，再读下一节再祷告再祷告。
所以我希望明天早上你们大家一起来操练看看，
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听朝一起来操练试试。
尽量不要去讲长篇大论，
我们不要来讲长篇大论，
大家就按照顺序，第一节我们有感动的简短的几句话就好，不要长，
我们顺着次序第一节有几句说话不用长的就好了。
人对我说往耶路撒冷去，我的心就欢喜，哦，耶稣我赞美你。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我们的心就喜悦。
是的，每一次有人说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的心都欢喜，你这样简单两句就够了。
有人往尼路撒冷，我的心都喜悦，讲一两句就够了。
两三个人可以重复的感动祷告，完了以后我们进到第二节，进到第三节。
两三个人在这里重复在这里祷告，完了就到第二节。
要我们稍微跳出来我们传统的 交通交通讲话讲话，
我哋跳出嚟好似传统嘅交通交通讲话讲话，
早上就用神的话来祷告，
早上就用神嘅话嚟祷告
啊！我相信祷告完你会觉得你饱食一顿，
我哋发完你祷告之后好像饱吃一顿，
不仅仅圣经容易背，而且圣经的经文吃进去了，
不单止圣经容易背，并且圣经的经文入吃了下去，
而且你发现这样子的祷告很有内容，
你发现这样的祷告里面很有内容，
所以大家加油好不好，
请大家加油好不
好，那你熟读的这些圣经对听信息也很有帮助，
你这样熟读这些圣经呢对你很有帮助，
好，我的时间就到这，把时间交给要报告的弟兄，
请报告弟兄。